自由的痛苦折磨。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修行啊，才能够称得上圆满。那请教老法师，下莲居老居士在称赞净土的诗句里头有一句话，他说一心念佛就能够根深气界前转换。那么这一种的转变呢，除了说是环境的变得清净以外，是不是在身心上也能够从没有福报变得有福报，从没有智慧变得有智慧，从多病短命而能够得到健康长寿呢？
他讲的话没有错，讲的话非常有道理，与事实的真相完全相应。实在说，修福念佛是修最大的福报，就像你前面所说的啊，人在临命中这一刹那，这是与来生祸福关键的时刻。那么真正有福报的人，他临终的时候可以不生病啊。欲知时至，你看有很多站着走的坐着走的，你看他走得多么自在啊。这些事实我们在这几年看得很多啊，这不是假的。我在香港，往年在香港讲经，常怀法师告诉我一个欧阳居士，读经的时候坐着往生的，欲知时至。他向这个图书馆借大藏经回去看，告诉常怀法师，你到哪一天什么时候派人到我家里去把这个书取回来，我不再把这个书送回来了。常怀法师听到这个话也很惊讶，哎呦，不再送来了，难道你欲知时至往生？看看那个样子好像又不像。好吧，既然这么说了，把记下来，到那一天派人去拉书。啊，大概是两个多礼拜以后，啊，他去派人去到他家拉书，看到老先生正在看书。老先生看到，哦，图书馆来，你来干什么的？哎，你不是叫我今天来把藏经取回来？哎，是没错啊，我没有叫你这个时候来呀，我现在还在看呢。你这个，他是老人家嘛，年岁大嘛，这年轻人当然也不好说什么，这就回去了。第二天再去，第二天去的时候，他家里人告诉他，老先生往生了。啊，什么时候往生的？你走了以后大概两个小时，坐在那儿往生。你看这个多自在，欲知时至啊！两个星期之前告诉常怀法师。他为什么能够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够？关键就在他的心清净，万缘都放下了。我们为什么不行呢？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了，一样也放不下去，麻烦在此地呀。最近两个月前，三重廖居士 跟我讲一个故事。两个月前，他们那里有个老同修，70多岁，往生，也是预知时知，选择往生的时间，这太妙了。他接触的净土法门，念佛，大概才3-4个月，时间不长。啊，廖居士告诉我，他跟他只见过3次。啊，第一次来拜访他，告诉他，他听到这个法门之后非常欢喜，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殊胜，他就下定决心，我非去不可。啊，来给他谈谈这桩事情。过了1个月了，他又到廖居士那借录音带，啊，借经书借录音带回去听。啊，那么又过了1个月呢，再找廖居士就跟他讲，他说：“现在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学佛，我的家人都不学佛。他万一我往生的时候，他们又哭又闹的时候，那我怎么办？”哎，廖居士听到这个是个问题哟，他就问了：“你的家里面这些人呢？”有没有什么上班上学的？对对，他们都上班，都有工作。廖居士，那你选择他们都上班的不在家的时候往生多好呢？他听了之后点点头，哎，这个有道理。啊，2个月之前的时候，他就选择这个时刻，啊，家人统统上班了，他在这个时候往生。等家里人晚上回下班回来之后啊，那个医生来检验，他已经。他这个死已经超过8个小时了，啊，可以自己选择时间的，这才叫真正有福报啊！啊，这个福报当然不是一时修的，累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啊，因为他念佛只有3-4个月，时间很短了。跟经上讲的理论方法相应，啊，佛经上确确实实是这么说的，啊，问题的结症呢，就在你如不如法，啊，经典上讲的是道理方法，你跟他相不相应？你要相应了，你就能做到啊。临命终时，一念十念决定往生的，何况他念了3-4个月，啊，万缘放下，身心清净，感应不可思议，啊，那么夏老居士这个话呢，那意思就很明显了，啊，这一句佛号念到功夫得力，念到相应，念到如法，冥冥当中啊，阿弥陀佛加持，十方一切诸佛加持，你的身心境界都在那里起变化。啊，刚才讲了，明显的变化那是显加啊，你觉察出来了。啊，冥冥当中加持呢，你没有觉察，没有觉察了。你这个佛的加持，这个殊胜的功德利益，你也得到啊！你的环境、生活环境会改变的，你的体质也会改变的。健康长寿，说实在话呢，看你有没有需要。如果不需要，这个世间没有什么缘分，住在这没什么意思，为什么不早到西方世界去成佛呢？还有什么好耽误的呢？啊，如果有必要，必要的时候就弘法利生，啊，把这样殊胜的法门，我还需要时间呢，来介绍给广大群众，那这就是需要。啊，所以往生真的是得到自在了。啊，在这个世界上多住几天也不碍事，啊，想立刻就走行，啊，这个叫了生死，生死自在，不是做不到啊，人人都做得到啊。 就是你肯不肯做。
老法师这一段的开示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，一心念佛他都可以在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，这么大的无比的福报都能够得到，何况说是在这个世间的这一些这个福报、智慧、健康、长寿，只要是有需要，佛菩萨绝对加持。问题只在于说，我们是不是有真正的自心的来修行、来念佛。再请教老法师，古代的大德啊，他们的生活都是非常的节俭惜福，好像我们这样看起来就是说都非常的刻苦。那现在我们地球上的开花好像都是高度开花，物质非常丰富，那我们现在的生活需不需要再像学古大德这样子的刻苦，或者说是节俭惜福也是需要，但是尺度上稍稍可以放宽呢？
这个也是正确的，但是惜福这个原则永远不能够改变。当然整个社会结构不一样，这个生产方式改变过去都是人工啊，现在都是机械化，所以生产的量增加了，值也变了。那么我们也得要随着这个时代，如果还照从前那种方式那样刻苦节俭，变成对于社会大众学佛产生一种障碍，大家看呢，这个我受不了啊，这个佛我不能学啊，反而为了这一点点事情把一切众生化身慧命啊这个缘给断掉了，那这个失就太大了啊，真是讲是得不偿失了啊，所以一切要顾虑大众能够得到佛法的机缘，所以必须要做适当的调整。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，衣着、饮食、起居，我们虽然不能讲不要奢侈，这个是一定要避免的。一般普通的这个标准呢要达到，他们才心安理得了啊，他的家庭他的亲戚朋友看到啊，你的学佛是对的。如果过分的节俭呢，那他们会提出异议了，就变成障碍了啊，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的啊。但是出家人呢那是例外啊，出家人说实在话，过那个刻苦的生活是正确的啊，给世间人做一个样子。你也可以不必学，但是你看到人家能够过这个节俭的生活啊，我们这个生活已经超过他很多倍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呢啊？你像我们近代啊，印光大师，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老人家，但是在许许多多文字里头我们看到记载他的生活状况啊，他老人家在这个年轻的时候 在定海普陀山住了30天，住在这个藏经楼。他的生活很简单，记载里面告诉我们，他的早餐就是一碗白粥，没有菜，因为他是北方人。早年的时候到南方呢，他们寺院里头这个早晨吃粥啊，有一点咸菜，北方人吃不惯，所以就不吃了。30年如一日啊，早晨就是一钵粥，没有菜呀。那中午就一钵饭，这个菜呢，大众常住大众跟大家完全一样。一生呢都过这个节俭的生活，一生都是自己劳作，早晨起来扫地抹桌子整理房间，晚年虽然有个侍者，这些事情他还是自己做，自己洗衣服，自己补衣服，样样事情都是自己干的。80岁还是这样，他80岁圆寂的。信徒所有这些供养都拿去印经布施，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要改善自己生活，没有过，都是劝人呢要修福要惜福，看到人吃饭，饭碗里头还掉了有几粒米呀，他都要骂人。那北方人心直口快他都教训人的时候，你有多大的福报，你敢这样糟蹋。这个是我们出家人的好榜样。当然在现代我们不能要求那么严格，可是出家人要能做到这个还是最好。在家人的要求呢，我们一定以社会大众生活水平做标准，不能低于这个标准，低于这个标准呢，对于学这个佛法的弘扬会产生障碍。
老法师的开示就是说，我们对这个节俭惜福的观念是不能改变，但是在做法上一定要适合现在的环境，不要使大家造成一种对佛法的一种误会。再请教老法师，现在社会上一般对神通啊都非常的感兴趣，但是我们佛法把神通归为是圣末边事，那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神通，还有他老人家对神通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开示？
这一点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神通这两个字这个名词社会上很多人呢产生了误解，这个名词里面通是讲的通达，对人对事对物对过去对未来一切都能够通达而没有障碍。神是形容词，所谓是神奇莫测了，也就是说他的智慧能力超过平常人，他有神奇莫测这种智慧通达的能力， 所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，这是称之为神通啊。眼能见，耳能闻，心能知，这个能的能力超过凡人，就叫神通吧。佛法为什么把这个东西当作末世呢？佛告诉我们，这个能力是大家的本能啊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人人都有啊，而且人人都平等啊，没有说哪个比哪个高啊，没有这回事情。你看《华严经》里面所说的啊，昨天晚上讲的经文正讲到普眼法门啊，从普眼我们就明了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眼啊，华严呢用十表法，华严讲十眼。那十眼另外无眼从哪里来的？另外无眼从法眼里面开出来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无眼跟十眼是一桩事情啊，正如同啊六度跟十度啊是一桩事情，那只是是开合不同而已啊，开是展开，合是归纳啊，都可以归纳少几条，这个是这个条数少的，可以把它展开啊，多说几条，内容没有两样啊。那么这是举出一个眼来说，眼的能力能够见尽虚空变法界，这个能力就太强了啊，这个我们就称神通了。耳的能力也能听尽虚空变法界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坐在这不动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讲经说法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在那里讲经说法，我们听得清清楚楚，这就是神通了嘛。六根的能力啊，原本就是尽虚空变法界的，为什么呢？它是性能，虚空法界是性变的，华严经上讲啊，唯心所现的，唯识所变啊，诸佛的刹土，众生的法界，全是心现识变啊，心识的能力原本就是这么大，现在这个能力为什么失掉了呢？那佛跟我们讲了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所以妄想执着是障碍呀，这佛法叫二障啊，妄想是所知障，执着是烦恼障，你能把这两种障碍突破了，把这两种障碍消除了，这两种障碍放下了，你的能力就恢复了嘛，有什么奇怪吗？今天你看到别人有神通你羡慕，他那个神通又不能给你，假如他的天眼通可以给我，我一定拜他做老师，我跟他学。那他的虚命通能知道过去未来，他可以给我，我也可以跟他学。他有我没有啊？啊，我样样还要请教他，那他欺骗我，我怎么办呢？这个不能不防啊！啊，他的那个能力并没有达到究竟圆满呢。小通他有，大通他就胡说八道了。这种以神通来欺骗众生的事情很多很多啊。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一桩事情，就是清朝亡国，就是慈禧太后相信神通啊，所以由这些神通人就欺骗他，他对于国家大事他向他们请教，甚至嫁鸡孵卵，用这个来决定的国家大事，都被鬼神欺骗了，最后亡国。 啊，他说那些东西为什么会相信呢？小的事情很灵验，所以他非常相信。啊，国家大事也问他就完了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也不能不防范。啊，所以凡是喜欢神通、喜欢感应这种人呢，非常容易着魔。着魔的事情，在现在这个社会，无论在台湾，无论在国外，我们看到很多。啊，这个一般医药界里面讲神经分裂的神经病啊。那么这种人都是年轻人，很优秀的，啊，书也念得很好，甚至于大学毕业了，还有些拿到博士学位了。啊，家庭事业都相当美满，以后去学佛，学了个一年半年得神经病了。我遇到不少啊，啊，他的家人带来找我，问法师有没有办法救他，我摇头，我没有能力。啊，可是我问他，他是不是喜欢神通、喜欢感应？点头。他要能够把神通感应丢在一边呢，他不会走到这个地步。啊，所以你看看，真正善知识，印光大师、夏莲居老居士啊，连这个黄念祖都常说，决定不求神通，决定不求感应，老实念要紧啊。啊，只要能做到老实念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神通感应决定有，佛也有，菩萨也有，罗汉也有，甚至于我们祖师大德里面以这个显示神通的不在少数。啊，高僧传里面可以看到，神僧传里都全部都是的。啊，但是决定不用神通做佛事。也就是不用神通感应来戒引群众，啊，佛法是用理论，啊，是用教导来戒引大众，啊，绝不用这个东西，有也不用。